第二章，内在的交响曲。许多组件的聚集产生了车乘的概念，相应部。身为佛教徒，我最先学到的道理之一是有情众生。即使是只具有基本觉性的生物，都具有三种基本的面相或特征：身、语、心。传统中文佛教习惯用语为身、语、意。本书因应作者用法，将意全部改为心，意义相同。所谓的身，指的当然是我们存在的身体部分。身不断的变化，出生、成长、离病、老化，最后死亡。语指的不仅是说话能力，还包括我们用来交流的各种信号，例如声音、语言文字、姿势、表情，甚至信息素，或称为外激素，或音译为费洛蒙，是哺乳类动物所分泌的一些化学复合物，能够对其他哺乳类动物的行为和发育产生微妙的影响。语和声一样，都是一种无常的经验。我们透过言语和其他信号所传达的信息，不断来来去去。而当身体死亡时，语的能力也随之消失。心则比较难以形容，它不像身或语那样，是某种容易辨认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深入研究生物的此一面相，都无法真正找到任何可以称为心的明确物体。成百上千的书籍和文章都试图描述这难以捉摸的东西。然而，无论我们花费多少时间精力，企图确认心是什么，心到底在哪里，却没有任何一位佛教徒，也没有任何一位西方科学家能够下定论说，啊，我找到心了，它就在身体的这个部位，看起来像是这样，是这样运作的。经过几世纪的研究，我们顶多只能确定心没有特定的位置、形状、外观、颜色，没有位置，如心脏或肺脏的位置，没有系统，如循环系统，更没有功能范围，如新陈代谢的调节范围等具体特质，可以让我们将它归入特定的基本生理层面。像心这样难以定义的东西，要是能说它根本不存在，那事情就简单多了。要是能把心纳入鬼魅、精灵或仙女那类虚幻事物的世界，那事情也简单多了。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否认心的存在呢？我们能思考，有感觉，能辨认是我们自己的背在痛或腿麻了。我们知道自己是疲倦或清醒的，是快乐或悲伤的。无法精确指出某个现象的位置或定义某个现象，并不表示这个现象不存在，这只表示我们累积的资讯不够多，因此无法 提出某种可行的模式。打个简单的比方，科学对心的了解和我们对电力这类东西的接受性，两者有什么不同？使用电灯开关或电视，并不需要对电路或电磁有深入的了解。电灯不亮了，你就换灯泡；电视不能看了，就检查一下电缆或卫星连线是否接触不良。你也许得将烧坏的灯泡换掉，也许得把电视与机顶盒或卫星接收器之间的接头拧紧，或把烧坏的保险丝换掉。再不行，就打电话叫技术人员。但是这些行动都依据一项根本的了解或信心，电力是有作用的。心的运作也类似这样，现代科学已经能够辨识出许多形成智能、情绪和感官知觉等心智作用的细胞结构及其形成过程，但是这些实在都还不足以确认心到底由什么所构成的。事实上，科学家们对心的活动的研究愈精细，就愈接近佛法对心的理解。心是一种不断的活动，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早期佛教经典的英文翻译试图将心认定为超越当代科学理解范围的一种独特事物或东西。这些翻译上的不当源于西方早期的假设，认为所有经验最后应该都和某方面的物理性功能有关。近年来，对经典的诠释则比较接近现代科学对心的概念，也就是说，心的活动通过当下经验中不可预测因素与神经元惯性之间的互动而不断进行。佛教徒和现代科学家都认为，有情或有意识的生物因为具有心，所以不同于草或树之类的其他有机体，当然更不同于那些我们不认为有生命的东西，例如石头、糖果纸或水泥块。基本上，心是一切有情生物最重要的面相。连蚯蚓也具有心，虽然蚯蚓的心不像人类的心那样微妙和复杂，不过简单可能也有优点。我可从没听过有哪条蚯蚓因为担心股市而整夜失眠的。佛教徒与大多数现代科学家认同的另一个观点是，心是有情众生本质中最重要的层面。心有点像是操作木偶的师傅，而身体和构成与的各种沟通方式，则像是木偶师傅手中的木偶。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心所扮演的角色，搔一搔自己的鼻子，到底是什么认出了痒的感觉？身体本身能够认出痒的感受吗？是身体指挥自己举起手来搔自己的鼻子吗？身体真的有能力区别痒的感受，手和鼻子吗？再以口渴为例，口渴时是心首先认出口渴的感受，催促你去要杯水，指挥手接过杯子递到嘴边，并告诉自己喝下去， 最后感受到生理需求获得满足的、愉悦的也是心。虽然我们看不到心，但是心一直都存在，且不断在活动。心是我们辨认不同事物的能力来源，由于心，我们才能够辨别建筑物与树木的不同，与和雪的不同，乌云晴空和乌云满天的不同。由于拥有心识经验的基本条件，所以大部分人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会特意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想着，我想吃，我想走，我想坐下了。我们也不会问自己，心到底是在身体内，还是超越身体，心是否从某处升起，存在某处，然后止于某处。心有形状或颜色吗？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只是脑细胞基于长期累积的习性而产生的随机活动？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想断除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痛苦、烦恼和不安，并且彻底领会具有心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去观看自己的心，辨认它的主要特征。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只是一开始时好像很困难，那是因为我们非常习惯于观看充满了有趣事物和经验的外在世界。观看自心有点像是在不同镜子的情况下试图看到自己的后脑勺。现在我要出个简单的小测验，示范用一般的理解方式去看待心识所产生的问题。别担心，你不会被淘汰，也不需要准备二 B 铅笔作答。测验是这样的，下次当你坐下来吃午餐或晚餐时，问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思考这食物好吃或不好吃？是什么在识别吃的动作？当下立即的答案很明显应该是我的头脑。但是实际以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脑时，我们会发现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